好，我们继续。已经呢，依这个声闻，思果来说了，声闻所证，声闻同证，跟前面这个举佛为证呢，是相联系的。这一切行圣呢，皆以无为法有差别，就是依般若了。因为无相的观呢，那么这个接下来呢就是举菩萨为证，就是第三重，这个开始呢先这个问菩萨所证，先证说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悉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那么这个，说菩萨于燃灯佛所。有法的还是无法的，举的事情呢，那是指释迦佛因地当中的事情。就因地当中呢，佛这个功德了，自量尽次圆满二阿僧祇劫的时候，那么他在做菩萨，在雪山修行呢，后来他为了感这个师长的恩，所以他就要去师长那里，以这个500金钱呢，换了5朵金色莲花。那么去到这个城的时候，看到很多人都在洒一扫洁净，这个。备至啊，种种呢，供养的东西，他就问这个为什么这样的，有什么事情？所以其他人就告诉他了，燃灯佛就要到城里来，所以大家呢，洒扫洁净呢，准备呀，供养燃灯佛。那么听了之后呢，他心里面生欢喜啊，就生随喜心了，他就准备把这个。5朵的金色莲花呢，供养燃灯佛。那么他就把这个花撒到地上，放置。然后这个有一块地方呢是低了，有这个水呀、这个在路面，所以他就以发布地。这个古代人都是留长头发了，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男的都留头发比较短一点，剪的剃的这个头发都不长，当然也有少数人结一个尾巴辫子的啊、那这个是少数男的，那古代这个头发都是很长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盘的头发呢松下来放在地上呢，这个铺在这个上面，垫起来，让这个燃灯佛呢走过，走过来。这个法会当中说法当中呢，燃灯佛观他这个因缘成熟了，给他受菩提记，就是记说他为了多少多少年以后，这个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佛，为众生说法，就为他受菩提记，这我们一般讲受记呀、这个据说呢，那应该是有一点什么秘密，有点其他人都不传的独门秘籍传给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问的时候，就是在燃灯佛受记的时候，燃灯佛有没有传什么给他，有没有这个指授给他，所以这个是叫菩萨了，进一步成熟啊， 到这个娑婆世界，因缘际遇降生人间，八相成道，为众生说法，有没有呢？所以这里就是依这个菩萨术士的因缘，就是佛的术士呢，就是菩萨嘛，行菩萨道的时候嘛，所以这里呢就是举菩萨为证，就是菩萨同证，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就是他有什么所得吗？有什么所证吗？证得了什么？不然的话何以这个燃灯佛给他受记呢？受菩提记将来会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么这个下面就回答，就答复，不也是真，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就是这个当时候啊，我还是修行了菩萨地的时候，燃灯佛给我受记，我在燃灯佛那里啊，于法实无所得，就是无有法可得，无有一时可得处，那么前面在解说声闻是果的时候，讲到这个须菩提尊者是无证三昧，这个是最殊胜的，那么须菩提呢，实无有法可得，观法无法，那么才是这个类阿难那行者。那么这里是菩萨观慧成熟决定，照见实相，照见诸法空，这个观法无法了，那么这个燃灯佛才给受记，不是有法可得，不是从这个燃灯佛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那么实质上从相对因缘上来讲呢，这个诸佛灌顶受记啊，都是这个菩萨修行功的成就，功的成熟，诸佛菩萨这个诸佛灌顶受记，这是因缘所长，是因缘所显现，那么从受记的这件事情上来讲呢，那是对应于菩萨修行功的，我们说他这个时候是成熟到受菩提记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证悟修行者本身来讲，他不会有所得想，不会起我得菩提记想，我得真实功德想，能够受菩提记起真实功德，就是这个嘞离系论啊，如实观照啊，乃至于习气分破除到八地菩萨以上呢，入法身大士得无生忍呢，是无相无功用转，就是正观一切，当体即空，于相无碍，于相自在，所以这个时候是任运的，那么是真不退，那么初地菩萨见法了，见真理了，是决定就决定性不会退到凡夫，那么到八地菩萨得无生法忍呢，是向上向不退，那么最后才成熟了，成熟呢才这个佛了受菩提记，正是见法离相，不起法见，不住法相，于法实无所得，这个得无生忍，受菩提记，这个是从证的功德说的。那么下面呢这一重呢，是从庄严佛土来说，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头否？那么前面呢，于法有所得否呢？那是 这个修正功德菩萨之身成就。那菩萨大愿呢，是要广作饶益啊，利益众生啊，度化有情啊。度化有情就是这个严土俗生，就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自行化他，这个庄严佛陀佛，就是他这个庄不庄严呢？这个庄严呢，世界庄严呢，就像这个药师佛净土，这个极乐世界净土，种种净土一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整个的地方呢，是精神街道啊，七宝为地啊，种种呢，这个相好，然后呢，没有相应的污秽，没有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庄严，诸上上人聚会一处啊，不是说怨憎恨会苦啊，冤家聚在一起啊，不是，都是有福德有智慧的众生呢，汇聚，这样的这个庄严世界，气世界庄严，友情世界庄严，就像极乐世界生的时候，生到那里呢，不是胎生的，是莲花化身，这个远离这个污秽陋湿不净相，就是身形呢，污陋啊，不会有这些相，都是呢美妙清净之身，这个是庄严。那么菩萨修行发心积极资粮，就是要利益众生庄严，庄严这个净土的，令世界庄严的，心庄严，身庄严，国土庄严，那么这个问的地方呢，不仅仅是依这个相待相说庄严净土，这样的这个事行，而是依真实疑问，依般若观来观察庄严这件事情，怎么样来观待，怎么样来观察，依智慧所显，庄严是如何的一个庄严。不也是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那么这里就否定了，前面问的时候是问菩萨庄严佛陀吗？怎么样来解，怎么样来说呢？这里是就否定了，说菩萨不庄严净土，没有庄严净土可得。那么从发心修行菩萨的成就上来讲，我们从相对义理解，肯定是要这个集资量呢，这个庄严净土啊，怎么会否定呢？何以故？理由在哪里？道理在哪里？怎么样说？如何来认识？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就是说，所谓庄严佛土呢，没有庄严佛土可得。有庄严佛土可得呢，就不能成就庄严，庄严佛陀的即名庄严。那么这个说庄严佛陀是第一重，就是我们举相应事来说，那么我们观空呢，观一切法空呢，一切法是什么？这一切法就是有为法无为法嘛，有为法当中那是五蕴嘛，无为法当中呢，就是这个真如啊等等啊这些观察嘛，我们讲空呢，它不离开观的内容，要有观的内容。说庄严呢，讨论菩萨要不要庄严，那先要就庄严这件事来讲，现象界这个所说，所以这个说庄严者就是所谓庄严，我们讲的庄严。那么这个是相上，相待相上，非庄严的，那这个是依空性依般若光来讲的，依真实来讲的， 究竟一说来讲呢，实无庄严者，实无庄严可立，没有所谓的庄严，说庄严即非庄严，就没有所谓的庄严。庄严是一个相待名义，是名庄严。那么最后又进一步这个解释啊，就是庄严呢只是从名义概念上说庄严，是四名庄严。那么在经典当中啊，这样的句子呢很多，就是说般若即非般若，四名般若，说我人众生受者即非我人众生受者，四名我人众生受者，都有这样的三重说法。那么这个当中第一重先是举四，然后呢第二重是气理，第三重呢就是这个为说为言，那么这样那就是一共有三重。先举这个四，就是所要说的所要观的内容，所要观对象。说非说明呢，说非那是就圣意真实来观，说明那是就现象差别来谈，假名，就是假名有相内有，那么这个庄严呢，种种庄严，种种庄严呢，一究竟义上来讲呢，既非庄严，就是为什么叫庄严呢，就是积极资粮呢相对显现世界殊胜美妙，对应于相对这个现象我们说庄严。那么庄严有没有真实性，庄严有没有体性，庄严没有真实性，没有体性，是因缘所展示，相应的菩萨熏集福聚资粮感召来的，就像法藏比丘因地修行，观察各种佛的净土因缘，所以他长时间修行，依这个所发的愿，最后才成就了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你持名，由他的愿心所摄，去向到这个庄严的净土里面。那么在他发心之前，在他愿行成就之前有没有，没有。那么众生生到那里，相应的虽然时间再长再长啊，它也是一期因缘，一期因缘，就像佛来到娑婆世界说法一样的，一期因缘尽了，度化的事情完整了圆满了，他就走了，不在这个娑婆世界实现了这一期因缘呢，所以说庄严像种种庄严，种种庄严也是因缘所显示，没有任何庄严的所谓实体的存在，不变的存在，真实体性的存在，没有，所以从究竟观，从真实观，观庄严无庄严，观庄严如幻化，庄严也是幻化因缘。这为什么是幻化因缘呢？是从某一角度摄受一部分众生，就是他看到种种庄严呢，然后升起信心呢，是这样的，所以四名庄严就是相待这个四相，假名为庄严，建立名义，这个叫庄严。那如果从心地的转化，心地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要心庄严，才会国土庄严，才会世界庄严。那么这个心要怎么样才能够庄严呢？要见实相，要离我人众生受者的细论相，心才能够庄严。你没有离这个细论相，你为无明所复藏，我们世间相对的庄严是不庄严的。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以为自己很庄严了，但是天人一看，我们人就是一只臭虫，这一点都不漂亮，哪里漂亮呢？你的再漂亮，从他那个界限上来讲， 九孔流失不尽，薄皮西服做了一个掩盖，打开来五脏六腑，脓水涕唾，精液等等，哪有怎么清净呢？没有清净。那么天人当中，初禅天以为自己很清净很美妙，二禅天一看呢，这又不行了，就像我们世间做比较一样的，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很好，人家再摆出一个东西比你这个更好，所以你在那个相对比较之下呢，就自惭形秽，就不会觉得好了，看不出好来了。所以这种世界的庄严呢，相对现象的庄严呢，是一次一次可以比较，不是真实的庄严，所以是细论界的庄严。那么佛法里面的庄严呢，是心庄严呢，就是离细论见真实，离诸妄想象。没有离诸妄想象，我们世界相对的庄严呢，庄严到最顶点，它还是会随着这个福德力感受消融消解之后又退化了。就像世间做什么东西一样的，你看历史以来这个地球上做了那么多好的建筑，那么多漂亮的东西，结果后来战争来了，或者是天灾来了，什么又破坏了，又重新开始了。不是以前讲说缅甸呢，还有说哪个地方啊，泰国啦，它过去这个地方是个都城呢，建的是非常的这个庄严的，漂亮的，这个建筑富丽堂皇，这个人流啊，这个很这个熙熙攘攘，繁华一时。那后来因为战争或者某些原因呢，突然间停掉了，这个种子落到这个塔上，种子落到这个皇宫上，建筑物上，慢慢这个小枝小芽的树长出来，最后越长越大，就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而这些房子呢，逐渐的朽坏破烂不堪，只留了过去的痕迹，它这个庄严啊，那从初建的时候金碧辉煌呢，一天灿烂呢，很庄严嘛，这个是世间相待相的庄严，所以对比而言的，它会有盛有衰的，所以人六道生成呢，到了天界当然是生了，天生了清净美妙庄严，在欲界呢，身体粗重不庄严，那么欲界里面欲界又有欲界做比的，有的人弄得整齐庄严一点，有的人弄得没有那么整齐，没有那么庄严一点，而根本上究竟上来讲呢，心庄严就是有智慧庄严，智慧庄严通达真实，了解这些如幻如化，心里面不住不着，那么随住着所起的贪爱嗔恚，嫉妒，这个怨恨，种种烦恼都不起来了，那么才能够行菩萨道，以般若度摄其他五度，实践菩萨行，尽次尽次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成熟资粮，这个成熟资粮福德聚才能够增长广大，感得上众生因缘，感得气世间美好，那不然感不到气世间美好啊，所以菩萨的这个自证功德智慧观来讲呢，无庄严相，无庄严可得，才成就庄严。就像我们世间讲庄严，比如说城市做得很美好很漂亮，但是这些漂亮的城市当中众生烦恼甚至于更严重，还不如在乡下的人，这个每天很清简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烦烦恼恼，那么在这个优美的城市里面呢，很多人在想这样想那样，争这样争那样，争执了，这个熙熙攘攘都是为名为利啊，争夺不已啊，所以不能够感受到这个庄严，心里面呢充满了种种的焦虑 痛苦，它能庄严吗？不能庄严。所以这里讲菩萨庄严净土，这个依真实光来讲呢，是正光庄严如幻，正光庄严如无体，所以才能够成熟庄严。所以正成熟庄严的时候，是相待名义上说庄严，就究竟理，究竟义上来讲呢，无丝毫庄严，只有我们相待概念，建立名义而已。所以这里，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举声闻，举佛举菩萨为证，举菩萨为证，所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这个菩萨摩诃萨就讲过了，那菩萨就是发菩提心的有情，就称为菩萨了，摩诃萨呢大心有情，就发大心的，那也是指菩萨。还有一种呢，就是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能够入法性流啊，大菩萨，这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就要这样的来生清净心。后面才做解怎么样生清净心，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经过前面发心坐观降伏安住，然后尽是又依贤圣当中佛所成佛所证，声闻所成声闻所证，菩萨所成菩萨所证来解说啊，那么这个菩萨怎么样修行呢？怎么样能够住心呢？降伏啊，要依后面所说的，这样来住心降伏，才得心清净。应如是身清净心，不应住色身心，就是依这个六境界来讲，这种种境界不一而足，千差万别。但是佛法里面呢，从归类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这样归为六类：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类，这六类呢，就是外在一切的感官的包括了，内在一切想法的包括了，这个外世界内心内身心呢，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我们心里面起烦恼啊，就是依这些来起烦恼。那要清净呢，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现象如理观察，洞察究竟义，洞察本质，不为这个现象所迷惑，所欺骗，那你的智慧就展现了。这个禅师里面形容的就是六根门头大放光明，这个六种境界就对六根嘛，你也比如说生意嘛，那没有这个智慧观呢，这个六根呢就是乌云遮罩了，乌云密布了，那么不遮了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太阳呢云消雾散呢，普照世界，普照一切。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依这个真实观，依般若慧光六尘净如实光，那么对应的六根呢门头啊，放智慧光明，大放光明，放智慧光明，那么先第一说呢是依视觉来讲的，就是不应住色身心，这个色是指眼所对的境界，那么眼所对的境界就是我们一切所看的青黄赤白长短分圆高下，这个山河日月等等，所有视觉所及的范围都称为 色法，就是眼所见的色法，物质法，那么这些物质法呢，是因缘的展现，就像这个空花水月一样的，这个水月呢是空中有月，倒影在水里面，我们看到水里面有个月，但水月不实啊，猴子捞月它不是捞了没捞不到吗？你手一伸捞到水里一动，这个月就看不到了，它是一个倒影嘛，这个空花呢，眼睛有毛病了，看到空中花了，眼睛好了，空花没有了，它实际上从本以来就没有，不是等到你眼睛好了都没有，你眼睛不好的时候，正看到空花的时候，空花就没有，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佛皆是真理，是佛证得的事实，所以这里佛说法，它是依般若这个慧，显见真实，显见实相，来启发众生的。那为什么要讲解呢？要这样比方呢？要解说呢？就是这个道理呀，太深刻了，不容易懂，不好解，就需要我们屡次三番的，这个比喻啊，解说啦，才会有一点点明了，然后慢慢明了，越来越多，才有可能。就好像一个房子，你看现在建房子，一建，十几层、二十几层、五十几层都有，那房子多高，你爬得上吗？爬不上，那就是一层一层搭架子，这个升这个吊东西的那个车子，然后才可以把它建上去。建好了，刷干净了，然后又把这个围的这个架子一层一层拆掉，那房子就出来了。那么佛说的这个真理，揭示的殊胜智慧境界，是佛三大阿僧祇劫修行的，证的这个真实了，证的实相了。那为众生说呢，是甚深，又甚深的。那我们怎么可能说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懂得了？没有可能，没有那么这个大的这个智慧力量、思维力量，所以就要相应的解释、阐述，这才一次一次的说，一次一次的懂。如果从经义上来讲，这个地方庄严净土、即非庄严净土、四名庄严净土，就已经完完全全、完完满满的说出来了。但不解说我们不容易懂啊，不明了啊，所以经过前面举声闻、举佛、举菩萨种种解说，所以到这里结成，一六境界，六根所对来说，但我们建设的这个色为什么不要住它，就是说不应住色生心，是无住而住，就是说色本来如幻，光色境，色境因缘生，色境因缘有，就像我看到这个柱子一样的，我看到的前面一个侧面，那侧面是看的时候又不一样，前面看又是又不是一样，那看到的侧面是柱子呢，还是看到的前面是柱子呢？这个反观也不同，那实质上都是他偏取的一面，因缘成了这个柱子，显现为这个柱子，这个柱子当中，你要去找寻到如我们取到的这个柱子像那样存在体性、存在概念里面的实有性，从来都找不到，跟我们这个眼睛有病看到的空中花，跟水里面倒映的这个月影、月亮，实质上是一回事。那么圣者证的真实，他不用这么多的解释了，他直接一看这个柱子的时候，就是见相离相的，见柱子相离柱子相的，柱子相不可得了。那我们在解说、比方、比拟的时候，我们才会稍稍有一点点明了，慢慢才成熟相应的认识。那么这个还是一个基础，只有成熟这样的认识去关照的时候，深度的关照的时候，才可能把 原有的树立著作相的执着破除，当下无相，无持有可得。那么我们观的时候能不能起相起住，不起相不起住，可是你不见得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观照，就佛法里面讲要有慈悲心一样的，你跟众生同一起性，你跟众生都有关联，所以你不要太自私了，你要有平等这个大的一个广大宏大的一个这个想法，去利益一些众生。可是实质上对应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还是要保护自己，我还要划分自我，我还要照我跟别人的种种种种的关系，种种种种的对立，那不太容易的了。那么经过道理上的深度观察的时候，发现事实就是如此，原来我的切割和划分造成人我的对立，造成人跟世界的对立，从头到尾都没有对的，就是错的，都是不对的。但是举世界的众生都是细论颠倒，你一个人不颠倒的，看你啊，你看你这个不颠倒的就是颠倒了，他不习惯了。然后你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心里面也会随境皆转，不能够直收，不能够以正确的观待来了解，来观察事物。所以这里呢，就讲不应著色生心，因为如实来讲呢，色如幻不可著嘛，你不应著色生心呢，是趋向训向于正观。那么有的事情呢，我们讲很多道理，讲来讲去呢，那你也要体验，也要实践。如果你不体验不实践呢，往着这个方向走呢，总讲总讲总讲这个道理也是什么样呢？就好像夏天的雨下得很猛，看起来地皮都湿掉了，等到雨一停又干掉了，为什么？它里面是干的吗？不起作用吗？就好像一般讲的鸭背上泼水一样，那个鸭的羽毛是有油脂嘛，水一泼，这个水全部滑走了，这鸭背上一点水都没有，这为什么我们现在比如说人他还没有一定的经验一定的体验的时候，你跟他说某些事情讲某些道理，讲完了他就忘了，一点干净都没有，他不相应呢。那么这个时候要他也有点经历有点体验的时候，他接纳了，所以从直观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你就训得观啊，不应著色生心，就是观色无色了，如实观就能够直接通达了，但是我们去训得观察的时候，从菩萨行上来讲呢，那就是观色不要著色，那么没有真实见之前呢，是顺这个方向发展，说修菩萨行做布施做种种事情的时候，这个眼所见不应著，就不应著色身心，不应著身相未著法身心。身相未著法就是另外的五种境界，四种是感觉的，法呢是臆想的，就是我们心里的种种想法，闭着眼睛不看东西的时候，不听外面的时候，心里面这样想那样想，这样想想了很多，这个是法尘境界，不应著色身相未著法身心，就是说这些也不应著，他来我也看到他，他走我也看到他，这些事情呢过了就过了，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他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的去观察他，不要羁绊，就是说心里面这个事情一看到了又挂住，那个事情一看到了又挂住，最后这个身上呢缠得严严实实的，结了各种东西的，所以人呢随着遇到的事情越多经历越多，他就沉淀了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东西在心里面，那是烦恼啊就越来越这个多了，如果他依这个金刚般若来观，依这里来说的话， 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就是六尘境，随因缘展现，不去羁绊，不去住着。那么这个有两重，一重就是我们以前面所揭示的种种理知道如幻，所以对应四行善，我也就展开这样的观行，这样做观，那么我就不与六尘境界为伍了，出入于六尘境界了，让六尘呢，在我心里里面呢不落痕迹，那这是一种，就是我从实践上，从实践上这样去做。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呢，从理上无可住，直接对应，妙气真实，就直接气到了，就像禅宗里面讲的起一心一样的，从训的颠倒的想法上来讲，色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身香味触法，是非常不可脱离的依赖的，就抓得这个紧紧的。那么这里从文句上呢，就强烈的一击，这个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不可住，那么刚好是针锋相对的，这个要离开，要剥离，要破除。那么从某些角度上来讲，由这个文具的引导啊，它就会直接的气入，一下子就气入了，所以当下就清净了。所以有些人闻《金刚经》呢，要豁然开朗的，这个是从理性上的一个引导，所以有两重，可以是事项上的一个行动，也可以是理性上的一个引导。而我们心里面有根本性的负缠遮挡烦恼，所以带着有色眼睛看世界，我们看种种世界的时候都脱离不了自己底层的这种隔膜，就是底层的这种遮挡性，那么你任何的一个心理反应以及见到任何的一个事情，都是纠结点的这个来对应，某一个纠结点破了，那么拉扯出来了，对应这个事情就超越了，那么接下来其他的事情你也就超越了，所以这个真正究竟的最对应性的引导启发众生呢，就是在这个活活泼泼动态的心理状态里面，来启发人，来指点人，那么这一转身之间呢，那就把原有的妄念呢、颠倒啊、这个想法呢，就破除了，所以后这个佛呢，为什么说法，有的人当下就得法缘尽，好像我们炒饭做菜还没做完呢，就开悟了，那么快呀、这一说了，你像这个。马圣比丘讲因缘记阿说是开悟一样的，还有其他还有很多比丘佛说法这个开悟一样的，就是理性上的一个引导，他突然间从原有的这个细轮见遮挡境拔开乌云见青天，气证到了，证入到了，那么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作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呢，那就需要久修久学，多方观察，这个是一个通常性的路子，这二者是相应的，没有通常性的路子这种努力，那你也就不会有临门一脚的跨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佛的弟子也好，后来的这些大德祖师啊，这些有大成就的也好，他也是多修多学，这个前面讲与此占据生实性，是供养了无量亿佛，这个千万亿佛，资粮深厚，才有这样的这个相应。所以这里讲呢，就是这个结成菩萨的这个所修啊，可以这样来修， 不愿住在身心，不愿住身香味触法身心，可以把这个文句呢好好的念诵。不是讲受持读诵乃至四句偈吗？你把这个句子记住了，你每天这个建设文身的时候都不住，要本来不住，我住也不可住，没有一法与我相停留，与我为伴的，连我们伴了几十年的身体，哪一天也会四大分解，它也不跟我相伴的，所以这个天地为逆旅啊，这个万物为过客，这我们一切都是一个过客，做客到这里也是做客，到那里也是做客，你没有可以停留下来的脚步，你在一个范围要说这个地方住几十年，你也只是住几十年，应该就是如此，所以这里呢就说这个可以从心行观待上观察上依这个文句来这个练习来实践，你反复思维，那就接近了相应了，那我们读前面佛说的这些种种道理那就可以静静的能够纳之于心，能够接纳到心里面去，不然的话不容易，那么下面呢这依这个什么法性生，成法性生来说的，须菩提，譬如有人生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生为大否？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生，是名大生。先是出相应的事，然后再做解说。就先问须菩提呀，就是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怎么样呢？他的这个身如须弥山王，这佛法里面的世界观呢啊，世界成了以后是四大洲、八小洲，这个中间是须弥庐山，然后七重海，这个外面这一重呢是这个龙尾山，那么中间须弥山呢很高的，出这个海呢42000游绳，这一游绳呢是50里还是60里的距离，那么42000游绳那个山多高啊，很高很高的，那么这个身呢如须弥山王，因为是须弥山是诸山的王嘛，所以须弥山王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讲这个身大的如须弥山那么大的身，那这个身呢就是巨大身，那么这里巨大身呢实质上所指呢就是菩萨光学修学智慧资粮集聚，福的资粮集聚，尽智成熟这个呢成就法性身，依法性身所显报的身如须弥山那么大，这没有这个相应的福智资粮聚呢是没有这样的力量显示广大身须弥山身，那么这样的须弥山身从相对意义里面我们概念上来看呢，这个身呢是巨大身了，于云何是身为大否？那么我们肯定会想这个身很大，太大了不可说了，那么从相对世界里面呢大也好小也好永远都是相对的，比如说你跟小蚂蚁啊，你就是须弥山王，你的身就是巨大身，我说这蚂蚁在你脚上爬来爬去的那么一点点，他看你不是须弥山呢，那如果在另外一个大世界的时候你这个身现须弥山呢，那你又是很小的了，就有个经典里面讲这个目犍连还是舍利弗去他方世界的时候，人家看到就像一个小虫子那么小啊，因为那个地方的佛啦菩萨啦都是巨大身，比他的身形大得不得了，就像那个什么比方的比喻故事讲大巨人国和小人国一样的，在巨人国里面呢他是人家 掌中的一个虫子。在小人国里面呢，他这个小人国打仗呢，射了很多箭在他身上呢，他就好像扎了几根绣花针一样的。那这个小人国太小了嘛，他大小是相伴的，所以你说再大也不是大，再小也不是小，那么我们这个相对里面，它是参照性、比较性来讲的，所以就这样定义、这样定位。实际上呢，能不能真正实施定位呀？实质上是无法真实定位的。就像我的东西说够了还是不够一样的，你一个人用的够了，来了两个人你就不够了，来了一千个人，你一个准备五个人的又不够了，所以它都是一个参照比较。所以弟子问为大否，那么须菩提怎么回答？那么前面都是否定，是否不也等等，你这里呢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圣圣明大圣，那前面否定，这边肯定，所以这个讲经的经典里面呢，在答复的时候，佛还解说的时候，某处否定了，某处又肯定了，那是不是首尾不一致呢？前后不相顺呢？没有，首尾一致，前后相顺，只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解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完整的来理解要说的意思。因为语言是很有相对性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事情你说了之后，你就传给张三，张三又传给王二麻子，王二麻子又传给李四，最后又传到你耳朵里面，完全的变了，这不知道说了什么了。那有的人你再要他重复一次，他也重复不起来了，所以这个语言是很有限量的。那说说说就是滚雪球，这越滚越大，滚到自己都滚糊涂了，这个就是言说相。当然呢，圣者们这些佛菩萨的这个意志力强呢，你说什么他是记什么，就像那个摄像机这个闭路电视一样的，让他清清楚楚的。这我们凡夫众生呢，本身烦恼又多，万念纷飞，有一句听了，有一句没听，听的这一句又开心了，等一下没有那一句没听又不开心了，很正常的事情，所以需要多方这个思维，多方观察，才能够懂。那么这里甚大师尊，就是这个巨大身如须弥山，但是很大了。怎么不大呢？我们一般的身形，就像娑婆世界佛应身、丈六金身都很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某某人两米三、两米五都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四万二千由身，想一想都是很大的了，所以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佛说非圣是名大圣，所以实际上内在从究竟义上来讲呢，大小都是相待，大圣无大圣，小圣无小圣，正是这个须菩提，观般若空，见得真实，能够于相对相里面无碍，洞察究竟义，能够如实的了相待相，所以在回答的时候回答大圣，从道理上来讲，为什么这样讲呢？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何以如此说呢？佛说声，佛说色，佛说诸法，不离实相观。因为佛已经圆满洞察真实，所以从佛的心中现一切的境界都是不乖违、不背离实相，都是与实相相符的。这我们众生没有开眼呐，没有智慧呐，这是细论境界，看起来真真切切，实际上在仔细寻究的时候又觉得茫茫然，不知往去何方，这是我们众生这个范围和境界所起的这种这个细论性，那么佛的话是通达真实呢，所以说生非生可得，就是问可以生相得见如来没有，那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佛有没有这样见，有没有这样取，没有这样见，没有这样取，只是依这个问题来问须菩提，然后解说之下启发大家，我们不要对这些种种镜像根源于自己的错乱观 以之为实，以之为真实。就像这个喝醉了的人，你说他喝醉了吗？他说没有醉，因为他自己不感觉到醉嘛。那只有这个清醒的人才知道他醉了，因为他说他觉得他走路也正常，说话也正常，其实他可能说的完全都走样了，他还觉得是正常的。所以佛如实观、真实观、离细论见呢，就能够破除我们这种随意颠倒想所取的这个境界，所认识的境界。所以说可以生相见呢，实质上佛已经如实从智慧心所显的话呢，无生相可得嘛。所以这里问可否说这个大声，这个是不是大，相对相里面做比较的角度上，依人一般的有情当然是巨大声了。但是这个巨大声从究竟意义上，从实相上观来讲呢，也是梦幻泡影，大也如幻，小也如幻。所以声相是一个聚合的受这个四大呢精神呢一个显示，跟阳焰一样的，跟灯焰一样的，不实有，如芭蕉。所以佛说非声，说声无声相，无取着，无声相可能，是名大声，所以称之为大声而已。这依我们现象差别相待这样讲大声，所以不管是讲大声还是讲小声，依真实观、依究竟观呢，不要落入实有大声，不要落入实有小声，取这样的声相。这我们众生他落入这个实有相以后呢，他就会产生高下相，以大声为高，以小声为下，就我要舍下取上，舍小声取大声，这就是我们众生的境界嘛。就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的，他就喜欢这个玩具好，那个玩具不好。实际上从大人来讲呢，不管是好玩具不管是坏玩具，根本不需要玩这个玩具，小孩子才需要这个玩具。所以就在这里兜圈子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玩具打架了，两个小孩子、三个小孩子争执啊，就我们众生呢就为这个争执了，烦恼啊，烦恼的还睡不着啊。那佛如实观呢，就像小孩子的一场游戏一样的起真实动见。所以这里须菩提的回答僧大是不离于真实观的，超越于细论边界，超越于细论这个境界。那么也是见如实观才成熟之良，成就巨大声。没有真实观是不成就巨大声的。没有心清净离遮挡如实观也是不庄严净土的，庄严不了净土的。所以我们世间啊，没有智慧，没有真实观呢，把外相弄得很庄严，但是内心弄得很痛苦。就我们世间就是这样呢，它都庄严呢，外相很庄严，像现在好像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庄严了，但是随之起了各种染着的见解，细论的概念层出不穷，不断的涌出来，所以一会流行这个概念，一会流行那个概念，就不断的在这个发生发展变化，最后又消退了，说没有了又没有了，销声匿迹，蒸发掉了，不见了，所以它是一个因缘展现。那么说了这个功德之后呢，这个圣者同证呢都举了之后，进一步要较量功德，进一步要较量功德，那就等到下次说。